子不语，怪力乱神，来听铁柱说奇闻。欢迎收听奇闻故事，我是铁柱。今天咱们呢，讲个正经的鬼故事。说清朝初年的时候啊，山东阳信县有个老头，这人姓蔡，也没名，家里边呢排行第五，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蔡五，后来岁数大了就都叫他蔡老五。那这个蔡老五呢，家住县城五里外的蔡家店，干什么的呢？带着儿子儿媳开了个小客栈，说是客栈呢，其实也不大，四张桌子六间房，专供着来往的行人是吃饭喝水歇脚住宿，也不是什么高端的地方，所以说来他这儿的客人呢，一般也就是赶路的车夫啊，卖苦力的力工啊，普通小老百姓啊，啊就这类的。这帮人呢要求也不高，能吃饱饭，能有地儿睡觉就行，最关键的是得便宜。所以说这蔡老五一家啊，他也赚不了多少钱，也就是混个糊口度日吧。这几天呢，小旅店里边的气氛可就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家里死人了，儿媳妇马氏得了一场病，没治好，才30岁就死了。这事儿要是放在大户人家呢，那怎么着也得办个葬礼，但像蔡老五这样的穷人就不行了，那还办什么葬礼呀？在店后边找个放杂物的仓房，也没棺材啊，弄了张床，把马氏的尸身放好了，盖块白布单子，点上一盏小油灯，那这就算是灵堂了，就等着停灵7天之后下葬。虽说是家里死了人，但生意也不能不做。为了给马氏治病，爷俩是花光了积蓄啊，一天不做生意，饭都吃不上。好在呢，这几天生意不错，接连几天都是满房。这一天晚上，爷俩正准备上门板，就看见打东边啊来了2辆大板车，车到店门口停下，一辆车俩车夫，一共4个人，都是膀大腰圆黑脸的汉子。其中一个呢就冲着蔡老五一扬脑袋，店家还有房吗？哎呦，我们这都住满了呀，没地儿了。啊、哦、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辰城门也关了吧？哎，那肯定是关了。那这附近还有别的客栈吗？没了，这方圆5里地就我们这一家啊。啊、哦、哎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看我们哥几个总不能睡外边啊。店家呀，我琢磨着你这儿啊肯定有牲口棚子、小仓房啥的，你看能不能让我们住一宿啊？房钱还按正常给，要不你看我们住外边啊它也不安全，这要是来个豺狼虎豹的，我们哥几个那可就成了人家的干粮了。哎，这那这么着吧，我店后头啊有个仓房，不过呢我儿媳妇刚过世，在里边躺着呢，如果说几位不介意，我弄几块板子咱临时搭个通铺，几位可以住那儿。听蔡老五这么一说，说话那人回头看看后边那仨车夫，3个人跟他点点头，行，那我们就住那儿吧，那就麻烦店家了。行行行。说着话蔡老五一转头，我说老大呀，你去后头给4个兄弟弄点吃的，我带他们去仓房。赶等到了仓房，蔡老五找了几块板子往地上一铺， 几位，这只能就这么将就一宿了。没事没事，有地儿遮风挡雨就行啊。四个人说着话可就进来了。进屋一看，嘿，这屋还挺宽敞，放死尸那个床正对着门，床上蒙着白布单，隐隐约约呢能看出个人形来，脚冲着门，头冲着里，头前面有个小桌子，上边点着一盏小油灯，还供着点东西。往右手边走是一个开间，面积不小，四边堆着一些杂物，地儿当中呢就是蔡老五临时用木板子拼的这么个大通铺。那个停灵的床离着这个通铺有个三四米的距离。蔡老五看看四个车夫，几位，您看这样能行吗？那不行也得行啊，要不我们哥几个那不就得住大野地里边了吗？就这么着吧，店家呀，那个吃的什么时候上来呀？我们这着急赶路还没吃饭呢。有几位啊，先到前面来吧，我估摸着我儿子把饭也该弄好了。蔡老五呢就奔后厨了，弄点吃的出来，让四个车夫在前边吃得了饭，看着四个人回仓房睡觉，自己呢也就跟着儿子回屋睡觉去了。这四个车夫回了仓房，把鞋袜一脱，也不脱衣裳，往大通铺上一躺，不一会儿这呼噜声可就起来了。赶等睡到半夜，之前跟蔡老五打招呼那人醒了，一歪头看看几米外那灵堂，油灯的火苗还在那儿忽闪忽闪的跳，又一仰脑袋看看窗户，没月光，估摸着呀外边阴天了。这人轻轻一翻身，压得身下这木板子嘎吱一声，赶紧就不动了。又听了一会儿，外边没动静，这才轻轻起身，也不穿鞋，光着脚走到窗前，顺着窗户往外边看，果然是阴天了，这嗖嗖的还刮着小风，小院里边是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心说得嘞，得把那仨兄弟叫起来干活了。他一转身要往通铺那儿走，余光可就看见灵堂那边盖死尸那白布单子噗飘起来一下，给这哥们吓一激灵啊！转头一看，白布单子好好的盖在床上啊，没动啊。心说王墩子呀，王墩子，偷女尸这事儿你也不是第一回干了，这怎么还自个儿吓自个儿呢？定了定心神，轻手轻脚的走回通铺，用脚啊轻轻踢躺着那仨人。哎，外边可都睡了，赶紧起来，抬了咱赶紧走。那仨人咕噜一下就爬起来了，四个人光着脚两步就来到灵堂这边了。其中一个人呢把白布单子往下一扯，嘿，这小娘们长得真不赖呀，看来咱这回啊要少了。是呗，还真是便宜老李头家那死鬼儿子了，活着没能娶上好媳妇儿，这死了竟然还能配这么好的阴婚呢。不行，回头啊咱得让老李头加钱。行，别扯了，赶紧抬，别让人听见了。墩子，去把门开开去。王墩子过去开门，剩下那仨人，一个人在头这边，俩手一搂着嘎吱窝，另外两个人呢，一人一条腿，就把这死尸马氏给抬起来了。王墩子这儿拉开门插管，刚把门打开，就听后边扑咔吱，好像什么东西掉地上了，吓得他赶紧掩身子回头一看， 就见搂嘎吱窝那哥们儿躺地上了，死尸正压在他身上。嘿，我说老刘，你真他妈是个废物！说着话，王墩子走回死尸边上，一看躺地上那老六，双眼紧闭，推了两下还没推醒。王墩子抬头看看抬腿那俩人，怎么着？刚才没睡好啊？那俩人摇摇头，不知道啊。刚抬起来，老六就倒了。王墩子这一探老六的鼻息，没气儿了。哎，奶奶的，难不成死了？抬腿那俩看看墩子，墩子，怎么办呢？老六这死的有点蹊跷啊，不会诈尸了吧？放屁！咱帮人家配了十几回阴婚了，哪儿见过诈尸的？哎，咱先别管他了，先把货搬走，然后再回来抬老六。栓子，你过来抬头，狗子，你过来打着腰，我抬这腿。
叫栓子那人走到死尸的头这边，俩人一使劲，刚往起一抬，墩子就听见，紧接着噗嘎吱，栓子躺地上了。这回好了，死尸把栓子和老六都给压住了，抬腰那狗子也给压得坐地上了。这可把墩子和狗子给吓坏了，特别是这墩子，先说这刚才什么声啊？听着好像是吸气儿啊！一眨眼的功夫，抬头的这俩人可都死了。难不成这死尸能吸人阳气吗？但他没动啊。往死尸脸上那么一看，不对，眼睛的确闭着呢。但刚才脸色煞白，现在这脸上可是泛起了淡淡的金光啊！坏了，这死尸肯定能吸人阳气。想到这儿，蹲的赶紧往后退一步，他后边可就是门了。这步退的有点大了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门里这只脚被门槛子一绊，哐当就摔出去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见屋里边那死尸啊，腾一下就坐起来了。抬腰那狗子整坐在死尸边上，只见那死尸咔一扭腰，俩手抬起来，捧一下就把狗子那脑袋给捧住了，跟狗子来了个脸对脸。死尸这脸往前一探，深吸一口气，眼瞅着狗子俩眼一闭，脑瓜子一耷拉，死过去了。墩子一看，我的个妈呀，这不是诈尸的吗？我跑吧，光着脚丫子撒丫子就跑啊。屋里边那死尸虽然闭着眼呢，但就好像能看见似的，腾一下又站起来了，甩开腿就追。那身形一点都不僵硬，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个死尸。墩子本来想喊，但一下把嘴就捂住了，心说不能喊，不能喊呐、啊！这要是把客店里的人都喊起来，看见屋里死仨人，一眼就能明白我们仨干啥的。撒丫子先跑吧。这儿本来就是个小村，没跑一会儿可就出村了。墩子在前面死命的跑，死尸就在后边使劲的追呀、啊。跑着跑着，墩子想起来了，这下午过来的时候，我可看见半山腰上有个庙啊，庙里边都是菩萨佛像，那玩意儿肯定辟邪。对，我往那儿跑。一个急转弯，墩子就奔了半山腰的庙了，狂奔到庙门前，哐哐哐哐使劲的拍门呢。这大半夜的，大多数和尚可都在后头睡觉呢，前殿也没人。墩子这正拍门呢，就听见后边刷刷刷刷刷刷，心说坏了，这死尸追上来了。他也不敢继续拍了，接着跑吧。一转头往斜刺里就跑，整看见边上有棵大白杨树。这树大呀，十来个人手拉手都不一定抱得住。墩子说，我跟他绕圈吧，引着死尸就往树那边跑，绕着树就开始跑圈啊。跑了一会儿，就感觉后边好像没东西追了。刚一错神的功夫，就看见前面那死尸啊，伸着手正等着他呢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呀，接着说。